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静文学文化组的采访主任穆琴来我们的节目。穆琴老师近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的主标题是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副标题是她是如何谋事母亲婆婆与丈夫。穆琴老师投入了非常大的心血，他花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部作品。书中巨细靡遗的描述他是如何访谈台湾唯一女性死囚林余如的过程。那我们或许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访谈犯罪者？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些犯罪者展开对话？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以林余如为例，他其实已经受到法院的确定判决了，现在目前是关押在大牢里面。既然国家希望他被关押在监狱里面，那不就意味着其实国家是不希望我们外人与他接触的吗？但是或许我们会忘了一件事情，因为犯罪案件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或许我们的社会也是让这些死囚犯下大错的帮凶。透过理解这些杀人犯的内心，或许我们可以借此修正不完美的社会体制。当然，如果我们深入杀人犯的黑暗世界，跟他们展开对话，是充满危机的，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误中陷阱，跌落深渊。好，那我们今天就欢迎穆琴老师和我们分享这本书成书的历程。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穆琴。
老师在从事记者的职涯当中，其实有关注很多社会议题，因为我看过老师之前《粘土》那一本书，是关注一群人如何成功对抗土地征收的历程。除了环境跟人权案件之外，我发现最近老师把主力放在社会案件，对于政捷还有就是日月民工都有所关注。那我想请问，为什么近期会把关注转移到这些社会案件呢？
大概简单的讲一下，我今年应该是第19年的记者生涯，那记者生涯的前10年左右大概都是关注以环境案件为主。台湾大概从2008年开始发生非常多的土地征收案件，然后那时候我长期就是跟着后龙湾堡这个社区去抗争。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抗争成功了，可是台湾还是有非常多的征收案件在发生，所以湾堡这个社区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帮他们的记录写下来，那他们希望说自己的成功经验可能可以给其他人当作参考，我就答应了他们。可是那个时候我在公共电视工作，我做的是环境专题的带状节目，所以非常的忙碌，就是你可能这一整个礼拜都在外面出差，回来以后你就要整理袋子啊、剪带啊，然后采访，接着你又要再出去继续你的下一个专题，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把书写完。就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后龙湾堡这个社区的抗争领袖张木村先生他就过世了。那因为我跟他们一家人的关系非常要好，所以他的过世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很后悔，因为我答应了他要把一本书完成嘛，但我没有完成，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把这个书完成，所以我就把公共电视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就专心写这个书。原本我觉得这本书，因为我跟着他们抗争这么久，大概自己觉得一年内应该就可以写完，没想到实际写书跟你做采访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你有还原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我后来大概是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书写完。那就是在2014年刚好在这个书收尾的时候发生了北捷随机杀人事件。
是，
那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有说我辞掉公共电视的工作嘛，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其实是那时候有稍微写一下专栏，每周写个专栏这样。那我自己写专栏的习惯不是用二手资料，我还是习惯去进行采访，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去采访乐生疗养院的一个抗议的事件。那乐生疗养院它是在新北市的回龙这个地方，它抗争的起源是很久之前我们政府要盖捷运新庄线，然后要把这个乐生疗养院拆掉，那这个抗争长达10多年，我跟着这个抗争也10多年了，所以一直有在关注。刚好那一天就是乐生的这一群抗争者他们要从捷运回龙站就搭捷运一直搭到忠孝新生站，就是要从橘线换到蓝线，那政捷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他要从蓝线坐到江子翠那边要展开他的杀人计划。然后他杀人的时候我们刚好要出发，大家就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嘛，只知道有一个危机的事件，然后所有人手机就是接到讯息说哎，蓝线上面发生了状况这样。那可是这群人并没有因为那边有凶险我们就停止我们的抗争行动，我们为了要替这群被压迫的汉生病友抗争，所以他们还是搭乘捷运前往忠孝新生站。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非常的紧张。在捷运搭乘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会看到捷运的乘客非常的冷漠， 就是大家都在滑手机啊，或者是睡觉啊，完全没有人在理替乐神两院抗争的这群学生们，因为他们身上其实是挂着牌子，
哦、就是有很明显
有很明显的标语，他们挂在身上，还有就是叫郝龙斌停止当时捷运施工的政策，那没有人理他们。然后甚至就是到了忠孝新生站以后，保全来赶他们，然后在捷运上有人骂他们，骂他们说捷运上面都已经发生杀人事件，你们还在这边闹。有人这样子责怪他们，甚至事后的即时新闻也有人这样子写。那个时候我心里产生非常大的愤怒，那个愤怒是，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抗争已经十多年了，那为什么十多年来还是有人不理解乐生两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很挫败也很生气。总而言之，后来他们就是完成了这个抗争的诉求。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他们是出到忠孝新生的捷运站外去讲述，开一个记者会，然后他们有发一个手册，那手册是告知社会大众说现在捷运施作的方案有可能导致整个捷运新庄线有危机，然后也会让乐生两院受害，那院民可能会被埋掉，类似这样的诉求。那做了一个小手册，那小手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才看得懂，因为旁边就是忠孝国小，有一个小学生他就吃着冰淇淋走进这群抗争者，然后跟他们要了那个手册，然后这群抗争者也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学生就不给他，所以他们有了一个交流，然后那小学生就站在那边把这个抗争听完。那当下我就觉得我被这个小孩子拯救了，就是你只要愿意去理解，不管他到底懂不懂，他知不知道，愿意理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其实同时接收到就是郑姐已经被逮捕了，对，郑姐被逮捕，然后确定已经有四个人往生了。然后当下我的脑袋其实就浮现了卡缪的异乡人，就是发生一个很糟糕的事件，然后我当下心里想的是，如果郑杰他曾经去到乐生，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非常多即时新闻已经开始出现说他就是一个卤蛇啊，然后卤蛇就想杀人，就这么简单。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后面其实有更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探究的。这件事情造成我很大的冲击，因为乐生两院是我跟着非常久的案件，然后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人是因为在来到乐生以后他们找到了力量，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群曾经被国家政策碾压的边缘人怎么找到存活的方式。也就是说，不管你的生活再怎么困苦，你的人生有再多的挫折，都还有可能存在，只要我们彼此能够成为彼此的依靠。所以郑杰显现出的那个孤立感让我觉得需要去追问，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就独立的投入郑杰案子的调查。但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骂他们家嘛，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们家的人当然不愿意出来接受你的访问。但我自己的个性比较是，我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投入那件事，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那我就是用我的存款就自己做调查。那在2018年之前，我大概把郑杰从小到大比较外围的人士，可能他的同学啦、老师啦、当兵的朋友啦什么的，这些全部都访谈过一轮了。但即便如此，你还是没有接近到核心嘛。我不是说他的家庭一定是造成犯罪的原因，但是我要了解这个人，我势必要去接触他的家庭，但是他的家庭是封闭的，然后我存款就花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去工作。然后回去工作以后，工作一段时间，刚好静文学这边想要发展社会案件的调查，所以就邀请我过来。过来这边你成为一个公司的职员，你必须要有其他的产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去大量的探索不同的案件，可是探索这些案件它不是基于一个交差的心理，就是每一个案件我都是觉得这个案件可能多少可以回应到我对郑杰案的困惑。比方说郑杰案，很多人都觉得它可能是跟家庭有关，如果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一个疑问，那我就去看家庭这个议题它会在案件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就像你刚刚讲，我就去做了日月民工，那因为日月民工是个女性杀人的案件嘛，然后我在做台湾的随机杀人案的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到性别好像是一个影响犯罪的因素，所以我分两个部分去做调查，一个是台湾过去的随机杀人犯以男性为主，男性这个因子怎么样去影响犯罪，那另外一个我既然看男性，那我就去看女性。所以是在这样的机缘下，然后去看到了林昀儒这个案子。
我这边可以 听得出来，其实重点是社会大众他愿不愿意稍微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媒体可能他的一些标题，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他可能对症结就很快速的会下一个结论。
是，
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结论？如果我们个性可能是比较嗜血，或者是现在很多资讯都来得很及时，或许我们脑袋里面就接受到这样的印象，那我们就固着就定型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即使像很天真的小朋友，只要愿意静下来，然后稍微思考一下到底新闻上所描述的事实是不是全然的真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
对，但我不会倾向用嗜血去描述受众。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件它的确过于冲击跟巨大，它对我们是一个很陌生的，然后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人下意识的会赶快寻求解释，因为寻求解释你就有某种安全感。
对对对，
那可是这种安全感它同时也是一种隔离，就是我跟你不一样，你就是另外一边的。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不见得跟他那么不一样。 对
台湾目前尚未执行的死囚人数大概是30余位。老师可以稍微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林昀儒作为访谈对象？林昀儒他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因为女性杀人犯在台湾其实非常非常的少，不要说台湾，在放眼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所以当我在看性别如何去影响犯罪案件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的不是把性别作为一个归因，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男性杀人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联想或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归纳里面去看到，男性他可能背负着某种很明确的社会框架，比方说他有经济的压力，然后经济的压力导致了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出现，然后如果他再有某些遗传因子的话，他也许会演变成思觉失调，类似这样子。我们在集体的随机杀人犯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轨迹存在，但是在女性身上我觉得她比较难以被这么明确的归类，或者是说她的类型会是一种更难被描绘的。就是在我看到比方日月民工，或者是林昀儒，或者是前阵子发生的单亲妈妈杀子，你都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这些人他们杀人的原因都跟关系是有关的，而这个关系都是亲密的关系，不是说爱人而已，他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家庭。包括我在书里面后面有写到一个陈奶奶杀了他的先生，那他也是为了家庭奉献付出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在想的是，好像不只是女性这个因素，家庭也是。那家庭这个东西它又扣回到我刚刚说的社会大众对于症结为什么会发生的这个疑问，这个大概是为什么会去锁定这个案件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在做案件的时候，我通常会去思考什么样子的案件它比较能够跟社会大众起到对话的效果。沟通的目的是我希望这个沟通的可能性被慢慢打开之后，有一天我可以把症结案写出来。我们刚刚前面有描述嘛，就是社会大众因为恐惧或是种种原因，总之我们并不想要去理解症结，对吧？我们快速的把它杀掉了。可是症结是一个太特殊的存在，它不同于过去的随机杀人犯，就是你很明确的知道他可能很穷，然后或者是他有精神疾病，他没有，他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出生的小孩，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然后你说他学校很差吗？也还好，看起来就人生没什么挫折。那正因为他这么的正常，所以社会大众才会这么的恐惧。可是如果我们不去问，我们不接受正常，我们不接受看起来没什么，后面也许有一些未知，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未知的存在的话，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抵达症结的内心，或者是症结这个事件的真相。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够找到真相，但是我们如果不对未知保持任何敬畏的话，我们不可能接近它。在这么众多的女性死刑犯里面，林昀儒大概是最贴近那个社会大众不会同情的存在。比方说在我书里面写到那个陈奶奶，她就是为家庭牺牲奉献，奉献到法官、检察官、律师，所有人都会同情他。可林昀儒不是，因为林昀儒他就是一个被社会定调为他是爱赌，然后又是卖酒，然后就是杀夫、杀妈妈、杀婆婆，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
完全背离，
完全背离
好媳妇的形象。
不要说好媳妇，他完全背离了社会大众
人
作为一个人应该要有的标准。
是是是，对，
那可是她是一个女性，这又那么脱离大家对于女性的定义。
对，
所以她有一个非常强的张力存在。 那这是另外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是当我去看这个案件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是 Face 联盟长期关注的案件， Face 联盟会关注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 Face 联盟大部分关注案子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这些案子里面可能有某些司法审判的疑问存在。所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之后，我发现林昀儒这个案子唯一证据确凿的就只有他杀了先生的这件事。
是是是，
那他的妈妈或者婆婆其实证据都是不全的，
比较像情况证据，
比较像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可以那么明确的说他就是连续杀人犯而且他是一个为了谋取保险金连续杀人的人。我想要翻转这样子的形象，也不是说想要翻转这样的形象，而是我想要试着让大众去问说这样子的形象是不是正确的。我不一定要为他平反，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存在非常多情况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对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固定的答案再去问一声为什么。
我这边想要请目前稍微简单的说明林昀儒的背景还有他的犯罪历程。
林昀儒他的年纪其实跟我差不多，是1983年生，他1981年，所以他大概大我两岁。然后他出生在屏东农村这样子，然后小时候因为家里的状况比较穷，在那个年代爸妈一定都会去城市工作，所以他小时候就是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那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那年纪都相差蛮多的。据他描述，他从小就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啊，很想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很渴望家庭这样子。那他跟哥哥姐姐关系因为年纪啊，然后念书有一个差距，所以其实感情都不算非常的好。就你可以想象，就是哥哥可能会觉得妹妹很烦不理他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哥哥姐姐他就出去工作了然后他也没有太理这个妹妹。在他的描述里面，他的哥哥跟姐姐的感情也不好，然后因为哥哥非常的计较金钱，哥哥对待他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兄弟姐妹间的感情不算非常的深厚。在17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过世了，那爸爸是一家之主，然后爸爸过世当然就对这个家庭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嘛，因为整个经济支柱就不见了，所以林昀儒他就没有继续升学，然后他为了养活自己，所以他就跟着姐姐去 KTV 当陪酒小姐。他的描述是他就走陪酒，因为他长得算漂亮，所以他们觉得就我既会喝然后会玩，我长得漂亮，我其实不需要卖身。但是这跟一般人对于陪酒小姐的想象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总之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认识了他的先生。那他的先生呢，被媒体描述为是一个羽球国手，然后人非常好，非常老实啊。认识了林昀儒之后才开始自甘堕落，跟林昀儒一起染上六合彩，然后欠了非常多的钱。后来林昀儒怀孕了，所以他们就结婚，先生家因为他已经有了小孩，所以帮他们偿还赌债，唯一希望的就是他们可以好好的回来接家里的生意。他的先生是南投埔里人，然后家里在经营臭豆腐生意，本来家里的期望是这样，没想到他们回到埔里以后还是继续的欠赌，欠到后来就是欠了非常多的钱。那林昀儒为了要还这个赌债就痛下杀手，这大概是我们媒体对他的描述。
我们已经知道老师为什么锁定林昀儒的原因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访谈这一些死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一般大众要接触他们其实应该会碰到层层的关卡的。老师是怎么跟林昀儒搭上线的呢？
其实不要说死囚犯，就是你要跟一般人进行访谈也是困难的，因为我跟你、
就是、反正不是亲属关系，
对，
基本上就很困难。
我跟你是素昧平生嘛，就是你为什么要接受我的访谈、一定要有一个我可以接受跟理解的原因嘛，这个关系建立它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接受，你必须要有一个说服我的理由。那至于死刑犯，至于犯罪者也是，你必须让他理解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你谈话。
对，
那这个谈话它一定势必要得建立在一个信任关系上，我信任我们的谈话是一个正向的，对我有帮助的等等，
他才愿意。
对对，他才会愿意嘛、对，不然如果我跟你访谈你把我写的乱七八糟我为什么要接受呢？通常不会有人愿意。那跟林昀儒接上线没有那么困难，主要是因为他是 Face 联盟长期关注的一个救援对象、所以他们跟林昀儒长期都保持着联系，虽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案件有司法审判的问题，所以会就这个程序的部分跟他来来回回的接触。那我是透过 Face 联盟这边先帮我转介，问他的意愿，问他有一个记者想要了解他的案情，能不能去探望他这样子。因为死刑犯在目前的监狱的规范里面，他除了亲属以外，他是不能够接见任何人的。 林如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他在狱中就是长期有反复自杀的情况，所以狱方为了避免
有这样的情
形再出现，有这样的情形再发生，
应该是管得更严格吧。
对，但是会需要让他有些心理支持，所以让他可以跟 Face 联盟接触，嗯，所以 Face 联盟也是基于这样子的状况才能够跟他碰面的，嗯，不然像另外一个案件妈妈嘴的这个案例，Face 联盟也是没有办法跟他碰面的，他就只能跟家属见面，
或者是跟他律师，
对，或者是跟他律师，哦，如果他的案子还在跑的话，
嗯，
那林如这边基本上是因为他反复的自杀，所以有 Face 联盟的，这个，
哦，反而是开启一道窗，
开启一道窗，有个支持系统在，后来 Face 联盟就替我转介，他就说那可以去探望他，这样，
哦，所以老师你只是很简单的，嗯，就请 Face 联盟转达说老师想要去看他而已，
对，就是先跟他说我有这个意愿，然后亲自去见他以后再跟他提我为什么要来找他。一开始找他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答应或者是不答应，比较是偏向不置可否或者是不抱任何期望。
那我可以问老师，你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正常人啊就大家可能会对于死刑犯或者是犯罪者抱持着某种奇怪的想象，就是你会想象他长得穷凶恶极啊，或者什么，但其实不是。甚至我第一个见的罪犯，重刑犯是犯下台南汤姆熊杀童案的曾文清，他当时在媒体的描述就是一个翻着下三白眼，然后看起来穷凶恶极，看起来就是一个犯罪者的样子，这样子
天生犯罪人的感
觉，天生犯罪人，就是，其实我不太知道天生犯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脸，但我亲自去见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恶人，就是如果我们想象杀人犯是一个恶魔，你可能会对他产生某种恐惧感，你会想象他的脸会让你有恐惧感，
是，
但是当我看到曾文清的时候，我心中冒出的情绪并不是恐惧，我心中冒出的情绪反而是抱歉。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是抱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过去采访经历的关系，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精神疾患者，所以当下见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有的表征、他的形象、他的行为就是一个精神疾患。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到精神疾病的人，我们通常不会说他很可怕，我们只会觉得他很奇怪，他的表现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用他就是一个罪犯这样子的标签去定义他嘛。
对对对，
那我看到曾文清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刚会说为什么看到他的时候会有愧疚感，是因为我当下虽然是抱持着一个我想要去理解他为什么杀了一个小孩，甚至因为媒体摘录说他说杀了一个不够他还要杀第二个，听起来真的很可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话语，所以我去见他，但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就带着纸笔进去，所以我当下其实是立刻想要把我看到的他写下来，因为我想要描述那个情境嘛，描述那个细节。但是曾文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监狱你跟囚犯讲话是一个玻璃隔板的，所以他是把他的脸贴近玻璃隔板，贴得
很
近，
他是
很
想跟你对话，
不是对话，他是把脸贴近玻璃隔板看我在写什么。然后当下他那个举动让我觉得非常的愧疚，我刚刚有说我对他感到愧疚嘛，就他那个动作让我感到愧疚，是因为他让我下意识的去想到，我虽然抱持着一个想要理解他的心情，可是我在真正跟他谈话之前我就想要写下他的样子，你知道这个差别吗？
我懂了，
一个是我跟你谈话过我描述你，一个是我还没有跟你谈话过我就描述你，
既定印象的感觉，
对，即便那个既定印象可能还是相对客观，因为我可能只是想要描述你
的
外观，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做了那个动作，而且他是一个潜意识的反应，
嗯，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是，
那就是我说的我们对于人的印象可能很多时候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一个偏见，你没有实际去接触他接近他，你不会更靠近那个真实。
那林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吗？还是
也不冷漠，其实就是因为有 Face 联盟的关系，所以就是一个我知道你来了，客客气气，
你问一句然后我就回答一句，
客客气气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是觉得说有机会未来继续展开谈话的吗？
这种事情在第一次没有办法判断，他一定是必须沟通才得到的，所以看完他以后他一开始只跟我说再看看，因为他说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把他写成一个很糟糕的人嘛，
对，都说他是金氏媳妇，
然后这个金氏媳妇的表现在这十几年来反复的被电视
反复折磨着他吗？你觉得
反
复折磨他，因为这四个字很重，这个金氏的意思就是可能百年难得一见以统计学来说就是偏离标准差很多的那种，
我不确定有没有折磨他，因为我没有 问他这个问题，所以我不会替他诠释，是是，但是可以想见他对于这个标签一定是不接受的，因为他后来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是金氏媳妇。
对，因为我
他不接受，
对，就我看他的自传，我是会觉得说他某方面来说他还是蛮努力经营他的人生的，包含他在臭豆腐店，其实丈夫可能就瘫在那边根本没做什么事，他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
对，
包括可能爱自己的小朋友，这些看起来其实都蛮像是传统良家妇女会做的事情。
良家妇女， 对， 对， 对，所以他其实不接受这个标签，但有没有受折磨呢？我觉得就我跟他接触或了解，如果硬要我诠释的话，折磨他的可能是其他更大的东西，带给他更大的折磨吧，逼得他非得去杀夫，因为他的姐姐描述他其实是很爱他先生的。
我想问老师，老师跟林瑜如在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因为我知道是反反复复的，那中间有遇到哪些困难呢？
第一个困难就是虽然我可以去接见他，但是因为监狱的规定，其实我们一个月只能见一次，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月见一次，然后一次只有15分钟到底是要怎么样访谈？
我觉得15分钟可能连暖身都不够，就像我们今天在录音的时候，我们今天调个设备可能就10分钟就过去了，
开个场就没了，这样。 对， 对，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在监狱这个封闭的环境下其实是无法展开正常的对话，就这种面对面的对话其实不行的，所以我就跟他提出，那我们可不可以借由通信的方式去交流。可是通信这个方式它其实也是一个障碍，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表情，然后文字其实表述上面可能会有沟通的落差，因为你可能会去揣测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再来是这个往返它也需要时间，然后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做调整跟校正。这个是从我主观的观点来看，但从他那边来看，因为他是一个死刑犯，然后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要受到监控，所以他会认为透过通信去讲他自己私密的事情他觉得没有隐私，所以他拒绝我，就他说不要，他不要通信。那他不要通信，可是他又
对谈又很困难，
对谈又困难，对，然后他又没有完全的拒绝我访谈的意愿，所以就变成是我得要透过不断的去见他，然后尝试去说服他，这个大概是遇到的其中一个困难。那也就是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应该说这就是最大困难，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一直跟他做拉扯，然后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我开始会去疑惑他到底有没有想要真的告诉我他的故事，然后这个拉扯可能长达了一年，然后我们中间有断联，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真的想要跟我说，所以我们就断联，但没想到断联之后他反而写给我他的自传，所以后来这本书才可以完成。
我觉得在看这本书当中有一段说精彩好像有点奇怪，但是真的是蛮精彩的，就是有一段是他忽然间针对你的比较私人的事情有提出一些问题，那老师可以稍微阐述一下他提出了大概哪些问题，然后这对你来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在我说我必须尝试去说服他跟我开展对话，试着用信件来跟我沟通嘛，然后他说他想了一下，他觉得好，如果我可以诚恳回答他问题，他评估过后也许他就愿意把他故事交给我。所以呢他大概问了我几个跟我自己的，
他就是用书写
的方式，
对，
然后他问了我家里有几个人，然后我结婚了吗，我单身吗，然后我的家庭保守还是开放呢，然后对于结婚有什么想象，类似这些问题。然后那时候我收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点困惑，我不太确定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问这些问题有助于他去思考是不是要跟我开启谈话。那时候我想的比较单纯，因为他问的这些问题都跟家庭有关，然后都跟关系有关，所以我在想的是他会不会是想借由了解我的背景，
哦，看有没有相似之处，
对，去理解，去设想我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
对，因为毕竟老师你的年纪也没有跟他差距太远，
对，我们等于
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
同一个时代，对对对。所以我在回信给他的时候，我就不只是条列式的回答这些问题，我去讲述了，
有点像是小论文的方式，
也没有到小论文，但就写了比较长的一封信，去描述我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我的家庭的状况，我对于婚姻的想象是什么，我的关系的想象是什么，大概就这样回复给他。然后没料到我原本以为这些信有助于他判断我能不能够理解他的基础，后来 收到一封回信是，那他说好，那我知道了，那因为我们之前谈话都非常困难，因为只有15分钟，而且信件可能都会被监看，那他在狱中受到了一个高人的指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同性婚姻通过了，
是
同性婚姻合法了，所以他说那因为监狱里面有个规定是家人就可以跟他比较长时间的谈话嘛，三节都可以去看他，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登记成同性伴侣，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谈话，不会被监看也不会被监听。然后甚至他在信里面还描述说，因为他有负债，所以如果我愿意跟他结为伴侣的话，那在这之前我们可能财产的东西要处理好，这样就是帮你设想了很多。
是，
那我加上封信的时候我其实很困惑，因为我在信里面回复他我的家庭是不是保守的时候，我说好像看情况而定，他不是一刀二分的，遇到某些政治议题也许我家人是相对保守的，可是比方说遇到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我家人可能是接受的，因为我国中的同学出柜然后被家里赶出来，我们家人就收留他，不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我们家人就排斥他，我大概写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他跟我说同性婚姻通过了我们可以结为伴侣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吗？就是有那种感觉。
是是，
可是你又不觉得他在讹诈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帮你设想的很远，就是他知道自己
有，就是财产后续分配的事情，
他知道自己有负债的情况，所以他为了不拖累你，帮你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了。
对，
所以当下我的情绪其实非常复杂，就是你无从判断他到底要干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陷入两难呢，
嗯，
因为假设直接否决他的话，可能就断了后续的联系了，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已经为你设想了那么多，连后路都已经设想好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答应的话，我们怎么谈说我们有信任感呢？但是如果答应的话，是不是也会碰到很大的伦理议题？
对啊，因为
对我觉得这有点像是魔鬼的交易耶，他给你一个很好的饵，
都不要说伦理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对，
就是为了访谈他跟他结婚听起来有点荒谬，
这我付出也太多了
对，是。但是当下穆琴老师有没有一丝动过说这好像也是个可行性？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当时想到天啊，我该怎么回复他，
反而是比较多的是震惊。
对，比较多的是震惊困惑，然后在思考的是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嗯，
因为他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是我过去十几年的采访经验里面从来没有遇过的状况那这个状况我到底该怎么应对，然后为什么会让我的受访者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反而回头去想的是我是不是哪边做错了。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是因为这本书我拆成三个部分，
嗯，
那第二部分是林育儒的自传，其实我在他的自传里面有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他之前其实有类似的经验了，
嗯哼，
所以他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啊，为什么不信？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
因为他之前应该是说他在学龄时期，比如说他在跟体育班的女生，他其实也有发生过同性关系，
哦，是是是，
所以或许在他的成长经验里面这并不是一个很唐突的邀约，他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不行？何况是同性伴侣的法刚通过。
嗯，对，但因为我也不是觉得同性伴侣不对就这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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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
是 我只说
他可能有这样
想象，他可能刚好然后有一个灵感，然后又看到老师的回复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解套。
我从判断，因为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嗯，他就说因为有高人指点我。那高人是谁呢？他说就是狱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因为我后来还是回绝他了，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
是是
回到我自己自身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嗯，
就是他有问我对婚姻的定义跟想法嘛？我后来回信给他的是，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它意味着你确定要跟一个人相互承担，所以我并没有要跟你做到相互承担，我非常明白的告诉他，嗯，就是我觉得健康的关系然后要进到婚姻的关系它必须是一个愿意相互承担的情况，那我们不是，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这个角色出发，我之所以要来访问你，之所以要了解你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某些有公共性的东西，不管是这个审判过程的瑕疵，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女性受到审判的不公，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女性然后你受到的社会框架束缚导致你对于关系的想象让你做错了某些选择，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那这些意义不只是之于你个人， 对于其他人可能也会有意义，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样子的事。所以如果我跟你是一个伴侣关系，所以我才去写你，那读者为什么要相信我呢？因为我就不客观啦。但我不是说我跟你没有这层关系，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绝对客观，就像是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空间里面有一张桌子，我说这就是桌子，我不可能写出 这就是林育如，不可能嘛。
是是，
对，因为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了解，何况你要百分之百了解另外一个人。了解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嗯，但是至少我们要尽量去除那个会被大家认为是不客观的东西。所以我刚刚说基于这样子的原则，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是，
对对对，
我在这边跟老师分享，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看的影集，它叫做 Mindhunter， 中文翻译应该是破案神探。故事背景是在1970年代，那我们知道1970年代那时候美国司法体系是对于连续杀人犯很不了解，才刚开始理解的阶段，甚至连续杀人犯这个名词也是在差不多1970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的。那这故事就是描述有一群 FBI 组成的好像是行为科学小组，然后他们就不辞辛劳的到美国各大州的监狱里面去访谈那些已经被定罪的连续杀人犯。刚好有一集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在第一季的第七集，他访谈了一个恋血癖的连续杀人魔，他叫做 Jerry Brudos。 这群 FBI 警探当他们在监狱面对面看到 Jerry Brudos 的时候， Jerry Brudos 一看到他们，老师可以猜猜看，一看到他们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Hello
其实第一句话就说，有没有烟跟披萨？
Okay.
没有烟跟披萨，可以不要开启这个谈话哦， uh-huh. 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两个警探就说啊，这个其实有违背监狱里面的一些 protocol 一些规则，所以不太行。那他们就开始进行访谈。那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碰到层层的阻碍。这两个警探发现，即使证据哦都已经放在你眼前，就是照片那一些，但是 Jerry Brudos 矢口否认，就说这些都跟我无关，是警探寻求逼供我才讲的。所以这两个警探就被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回去。那回去的过程中，他们就想说啊，怎么办？这一次访谈其实是很挫败的。刚好他们团队有一个女性成员，女性成员就跟他们做一些建议啦，比如说，那你就满足他生理或是心理的需求嘛，那这样他或许就可能愿意敞开心房跟你对话。那他还跟另外一个警探说，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跟你太太相处的一些情形啊。然后那男性的警探一听到就变脸，他说，我干嘛把我那么私密的事情跟一个死刑犯讲啊？我跟他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呢，干嘛跟他分享那么私密的事情啊？女警探就说，没关系啊，你也可以跟他讲假的嘛，你可以掰一个故事啊，他搞不好就上当，就以为是你跟他敞开心房在讲你的事情啊。总而言之，第二次当他们回去看到 Jerry Brudos 的时候，因为访谈的主要是有一老一少，老的那个他可能思考比较僵化一点，但是年纪比较轻的那个 FBI 探员，他就会比较灵活运用一些技巧。他一开始一看到他就立刻给他烟，然后还替他点烟，一开始先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在访谈的过程中就不断的跟他提示说，如果你讲实话的话有一个礼物会给你哦。然后默默的秀出一个鞋盒来，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恋血癖的连续杀人魔嘛，所以连续杀人魔他一看到那个鞋盒，他整个表情都完全不一样，而且开始从他小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他妈妈是怎么伤害他，都一五一十的讲出来。然后最后他就把那个鞋盒就给了这个连续杀人魔，然后这个连续杀人魔就把它拆开了，然后不断的把玩那个鞋。那我想问穆琴老师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段访谈历程，你觉得有哪一些其实是有踩到你的红线的，还是你觉得他们采取的措施其实基本上都还算符合常理？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可能要分成好几个部分去回答，因为它是一个，你刚刚说它是影集嘛，
对，
所以它是一个虚构的东西。那这个虚构的东西我不太确定它的田野调查建立在什么样的程度，那因为是戏剧，所以它有可能有些情节被放大，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是，
那第二个就是女警探说你可以分享你自身，这个东西也涉及到我跟林育如之间。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太算是踩到什么伦理的红线。那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所有的访谈它都必须建立在信任关系上，那信任关系要建立它可能会有很多层次，有的是物质，有的是心理，所以这个的界限它不是一个划定在某个地方不动的。
我的意思说，有没有可能希望他跟我们开启话题，到底可不可以是用骗的，或者是说我们 给他一些东西，让他满足一些幻想，有点像是利益交换的感觉。然后他满足了幻想之后，他就愿意跟我们侃侃而谈。
因为你刚好提到嘛，就是女警探说你跟他分享你自己，
对，
老的那个警探说为什么要呢？ 对吗？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讲假的。
嗯，
但当你做了这样子利益交换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杀人犯对你说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吗？你不晓得嘛？
是，
对，你不知道。所以我说的那个东西它到底是真是假，它其实不见得是那么容易去判断的。那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会尽可能的去去除任何让我倾向假的那一边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我会对于林如的要求提出拒绝的原因。我尽可能的去撇除，在没有任何的利益的状况下他还愿意说，那我相信他比较可能是趋近于真实的东西。但是你说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然后他们这样子做得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不真实呢？可能也不一定。比较有经验的访谈者，你大概都会知道你在跟那个人的互动过程当中什么东西可能是真的，什么东西可能是假的。
毕竟我们这一方也不完全是一无所知，
对，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证据，
对，它是有一些基础，或者是你可以能可以事后去做调查，再去做补充回馈修正他所给你的资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伦理的界限它非常难以去划定。那对我来说，那个东西会变成一个警戒的前提是，当这个互动过程它不是基于我们彼此要追求的那个公共性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有问题了。
对，因为我知道老师其实也有碰到像我刚那个故事类似的挑战。
嗯，
我刚讲那个故事说 Jerry Bruce 他是要烟要 pizza，
嗯，
但是林育如他是要钱，
对，他要钱，
对，他不断的索讨，而且他不是一次，他是好几次都不断的索讨，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他也是个挑战。然后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到，就是对我来讲，我之所以会在书里面描述这个东西触犯到了我的伦理界限，并不在于那个金钱的金额本身，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本身，而是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到底是不是基于他真的想要倾诉，他有想要共同完成这个公共性的东西，还是他纯粹就只是要钱。
嗯嗯嗯，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死刑犯，然后没有人去看他，可是监狱里面需要钱你才能有一些日常用品嘛。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少量提供他们
一
些东西，
一个人道的原则，因为毕竟他身体也不好，
对，身体也不好，基于这个人道原则我不觉得有什么。就像我们去跟就算不是社会案件的人做访谈，我们约在咖啡厅，你不会请受访者付他自己的咖啡钱， 是一样的道理。对，那是基于一个非常基本的访谈的礼貌。
对，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他在那个封闭环境里面他有某一些真的是生活的需求，你去拒绝他就叫做你踩住伦理的底线。哦，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他之所以踩到我的线，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建立真诚的关系。那如果他不是想要建立真诚关系的话，对我来说这就有问题。
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想要终止访谈的想法呢？
有啊，我后来就是因为我无法判断他到底想要干嘛嘛，所以拉扯了几次以后，我就中间停下来，就是不回复他，因为我看不到他想要告诉我他故事的动力。
所以反而是后来林育如主动跟你又牵上线。
对，就他会不断的写信来，
是，
但是不是那种非常频繁的，就是他可能也在思考他到底是不是要继续。
嗯，
对，所以后来中间有一个比较长的断联，我们大概有断联两次。然后一次是就是他在跟我提出同性婚姻
的
这个要求以后，就是断了一阵，就会请他再思考，然后请他给我一些我能够去做测访的人。那我没有收到什么回音，所以我就去做别的访谈了。
哦，对，因为那时候好像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访谈到大姐，
对对对，或其他人这样子，但也都没有。那因为这个没有，让我没有办法确定他想要继续，所以我就只好放着。因为如果他没有意愿，我苦苦追求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推进。然后后来他又写信来，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要写自传给我，然后我说好啊，所以我们又开始恢复了通信。但是他就希望我再给他钱去买那些书写的用品，但因为我前面跟他拉扯过程当中，让我不确定这会不会是一个反复无止境，然后不是真正想要告诉我他故事的请求，所以我后来做的决定是我把他需要的东西都买买寄给他。就这举动让他非常生气，他觉得有些东西我不能收，你为什么要寄过来？然后他觉得被冒犯，他觉得我不相信他。可是反而是在这个 我不相信他，他感到他被冒犯，我不相信他的这个状况之下，他后来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我。我觉得在那个互动过程当中，他的自传的交付对于我来说是他愿意相信我，
是，
然后他可能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他相信我不是一个会跟他做利益交换的人，跟他过去的生命经验也许都不太一样吧。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一个自传老师收到之后，因为想必他应该是里面会有一些重叠，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那老师到底是怎么样把它爬梳，让它变成至少逻辑上面比较清晰？
我觉得他的自传其实逻辑并没有不清楚，因为他就是按照着自己成长的历程写，就小时候怎么样，然后国中阶段怎么样，高职阶段怎么样，然后开始去工作，然后遇到先生，然后进到先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按照他的编年的状况去写，所以时序没有很乱，逻辑也没有很乱。
那老师有裁剪的地方大概是哪些？
他比较不好读，一来是他的字迹比较乱，二来是因为他在描述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非常多我觉得不是那么可靠的叙述。
所以老师有把一些您觉得不太可靠的叙述把它拿掉吗？
没有拿掉，有些东西我还是保留，应该说我有些东西把它剪裁出来放在其他的篇章，或者是我可以做佐证跟应对的地方，但是就是在那个自传的剪裁部分，我尽可能的是保留他所有他自己描述他生命的转折点，大事件的转折点我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里面删掉的是我觉得比较反复跟重复的，那个反复跟重复不是说同一件事情他说了好几次，而是他描述的那一些事件都是用来强化他认为的自己的形象，比如说他描述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田径好手，是个自由生，然后是个什么都很厉害的人，他在国中阶段的时候就是跟田径教练发生了冲突，然后一度就是想要不练田径了这样子，在跟教练冲突的过程当中他就跑去参加童军团了，所以他就描述自己在童军团里面也是意气风发，然后在里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好，他还是自由生，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重复的，他只是到了另外一个社团，可是他描述的情境都是一样
的，
我是一个自由生，我表现很好，我什么都拿第一名，类似这样。那因为童军团的那一段生活不扣连到他后来的转折，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删掉，因为那个对读者来讲他就会
可能是一个旁枝末节的事情，
对，就太发散，所以我基本上的选择的原则是他的事件能够反映出他的转折，然后可以呈现出他的个人的特质，里面可能也把他某一些看起来反复矛盾不可信的部分我也保留下来，这个东西保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不可信它对应着两件事情，一个是应对着警方或是检方认为的他，你就是一个狡诈的女子，就是很会说谎啊，心机很重啊这样子，但是对于 Face 联盟来说，他的这个反复或是他的莫名其妙的矛盾点都跟他的智力边缘有关，那这是 Face 联盟救援他的其中一个重点，因为我们通过了两公约，两公约对于智能障碍者是不是应该判处死刑是有一个裁量的，那这是 Face 联盟救援的出发点，所以我把他这一个矛盾点也保留下来，然后有在后面去做讨论这样。
哦，所以这本书未来可能也会是一个证据了，因为毕竟也算是这个死刑犯亲笔写出来的。
我不太确定他们能够成为证据，理论上应该是不行，他案子已经定验了，所以他不会被重新审判。
是，
但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当成 Face 联盟的子弹，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的用意在于让大家去知道他不是媒体上面看到的那个人，然后这也是他愿意跟我说他的故事的原因嘛，因为他问我为什么我是金氏媳妇，他觉得他不是，
是，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很干戈的地方，既然他都那么清楚说要杀的地点不应该是在家里面，而是特地在医院里面杀，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对后面的证据收集来说是有差异的嘛，想说连这一点都有考虑到的话，真的算是有智能障碍吗？我是觉得非常的疑问
啊。对啊，就是你看他都心里常会觉得他真的是智能边缘吗？
对。
可是同样的，如果他这么的聪明，就是把事情都安排这么好，他为什么要在护士都已经发现他
又在做了
他又在做了第一 次，就是智障都不会这么做，对吧？
或者说起码就是隔久一点，
对，隔久一点，因为同样的问题我拿去问警察嘛，连警察都觉得不会这么做嘛。
做
但即便警方自己觉得按照常理没有人会这样子做，他还是相信他这么做了，
是，
对，那我不会觉得警方是坏人，因为 他就会有一套他自己的诠释，因为他就是用钱很急，所以他做了，
他就这样做，
所以他觉得他可能是被钱逼着必须急着下手。可是我后来有在追问警方说，那到底有多急呢？有没有人来讨债？可是没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他急的点在哪里？
对
对嘛，因为六合彩，我在这个书的一开始有描述，六合彩因为它是一个非法的东西，我要如何确保我收得到钱？基本上它是基于一个人际互信的逻辑下，我才愿意收你这个钱赌的人嘛。不然我跟你互不相识，你欠债不还，主头去哪边追你？追不到啊，所以我一定是有一个互信关系在的。所以在那一个地下的经济的逻辑是，你今天可能欠了100万，你还不出100万。好，没关系，你先还个50万，50万欠着，这是有可能的、哦、因为我把你人杀了，我就拿不到钱了，我干嘛杀你？对吗？祖宗没事干嘛去杀人？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呢、啊。所以如果你回到那个地下经济逻辑去思考的话，没有人来追债，他为什么要杀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充满了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很难理解，有点扑朔迷离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推理小说嘛，就会觉得看完第二部林育儒的自传反而会兴起更多疑问、
嗯、
会觉得说好像还是没有获得解答、
嗯、哼，
那我觉得穆琴老师其实应该也没有想要在这本书寻求一个确实的解答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确实的解答，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案件都是在事情已经发生过后我们才去做调查，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去找到所有的证据，我们都不能够保证他有所遗漏，这也是为什么司法的审判必须建基在证据调查上，有多少证据你就判多少的罪。
对，
那可是这个案子他被定调为连续杀人犯，连续杀了3个人，可是证据上明确的就只有一个、
嗯、
那我们如何去说另外两件事情是他做的不知道，但是你从逻辑上面来看，或是我们从警方所认定的逻辑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我不会完全的去反驳警方的推论，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常理，社会会怎么去设想它、
嗯、
那社会的这个想法跟我们对于赌债啊，对于女性啊，对于很多标签所带来的想象是有关系的，我们不否认这样子的可能性，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去看那如果没有这些标签的可能性是什么，因为它已经定验了它被犯案的可能性很小。
对，
可是我会觉得就算是这样，我们可能都得再去思考这个审判过程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所有的真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全部吗？那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东西抱持着一些疑问的话，也许有些事情会不一样。
有啦，我有发现老师在第三部有尝试厘清，您觉得到底哪一个部分林育儒讲的比较贴近事实、
嗯、
那哪一部分感觉上有点荒谬、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吧。
对，我会觉得我必须去分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要去分辨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调查方式或这样子的辨识理解的路径比较是我希望读者去看社会案件的方式、
哦、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看待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想象了某个答案，然后我们去把线索套进来，然后说对就是这样。但我的方式不是、嗯、我的方式是我把外面这个框架全部都打掉，我就是去看这个人、
嗯、
最后有什么他就是什么。
哦，这边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在访谈过后写完这本书，认为林育儒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普通人，
就是生活在我们周遭，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他特别突出的人，就是会 blend， 就是会完全融入我们的社会里面的那一种。
对，很普通，他跟他讲话也会觉得他很亲切、嗯，隔壁邻居吧，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有一些读者读完书以后给我的反馈是，这跟他妈妈好像。有另外一位作家吴小乐，他说他妈妈读了以后，他念给他妈妈听，然后说他妈妈听了以后觉得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我在林育儒某些选择上面也看到我自己家族的影子，非常多的读者提出这样子的反应，尤其是女性。
那我要讲一下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在读完之后，她会
你妈妈也读了，
对对对，因为我妈妈她是信基督教的啦，然后她会觉得说林育儒在我妈妈的定义里面，她也算是恶人啦、
嗯、
她会觉得说她在描述的过程中有一点避重求轻的感觉，会认为说她好像把非常多造就她为什么会成为她，把她推给大哥、
嗯、哼
丈夫，
是
她会觉得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说他把很多的过错都是归咎于其他人、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所有的犯罪案件不能只去看社会结构、
嗯、
你必须去看 人的那个部分。
对，
那人之所以会犯罪，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内看。
嗯嗯嗯嗯。
如果你往内看，你会去知道自己做了某些错误的选择，然后你可能会去修正这些选择，你愿意去承担那个选择，那也许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可是往往我们看到的社会案件之所以会发生，通常都是这个错误的选择它没有办法被梳理，于是就步步错。可是我并不会因此说林玉如的诠释是错的，因为那是他理解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甚至我也不觉得他不反省，因为他从杀了他先生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要赔给他，他没有不接受他自己是个杀人犯，他也没有不接受她的生命必须赔给她丈夫。那你说她在自传里面没有描述自己就代表她都没有自省吗？给我的感受好像也不是，但是她可能试图想要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问老师，你觉得在经过这次访谈之后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读者的部分嘛，一个是我自己的部分。就我自己来说，因为他是一个太特别的访谈对象了，给予我前所未有的访谈遭遇
还有一些震撼。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我重新的去确立了我自己的伦理界限，然后对于这样子一个非典型的可怜加害者，因为有些加害者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怜，这种非典型的可怜加害者我们如何去理解他，然后我觉得我如何去理解他的这个历程，他同样也可以去让读者试着用同样的角度去理解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们也会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意识到理解一个人有多困难，
对，
多沉重，
用3年的时间去收集各个方面的资讯，
不见得还能够达到那个真实。
是，
那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对这件事情感到困难，感到沉重，感到困扰跟困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对事情下一个绝对的定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这个重要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对加害者比较宽容，反而不是，而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全能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他到最后回来的是去问自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轻易的说我要去了解别人的时候，你真的做得到吗？当我说我要去承担别人的时候，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要去评断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吗？我觉得这些我希望它有这样子的效果。当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问自己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当我们是一个更好人的时候，你跟你周遭的人际的关系也会相对的强韧。那我觉得那个才是所谓社会安全网的基础，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很空泛的一个机构式的社会安全网。
就是人人从内心里面去理解说，了解他人是一件很难的功课，然后他也愿意去做。
对，你长出这个力量，你才有办法承接别人。你得知道那件事情很难，可是你愿意，然后你也努力去做，做不到你也愿意去补充那个能力，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这边有个天花板，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因为人会变，
人会
变来变去，然后那个天花板会跑来跑去，那你要不断的去探求那个极限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可能是一个一生都必须要追寻的一个课题。
对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人势必就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才可以有共同生活的可能。
对，我觉得说即便对一个恶人你也是愿意付出那么多，那何况对于周围的其他人呢？
对啊，你就更可能
更可能去同理他，更可以去理解他。
对啊，那你当你周遭的人你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承接的网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最后想要问穆琴老师，接下来可能会关注哪些议题？
我手边有很多都推进不下去
太多了，是不是？
我手边很多案件，一个是书里面有写到的奶奶杀他先生的那个案子也会继续跟进，然后手边郑姐的案子我也一直在跟着，虽然他一时半刻大概是写不出来，但是就维持着联系。然后我现在在写的另外一个案子跟受害案件比较没有关系，它是山难，因为我自己过去关注环境的议题嘛，所以这个也有在做。 然后去年十月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投诉，那个投诉是一个跟邪教有关的宗教敛财性侵的案子，这个也在处理中，目前手边大概是这些。
我们如何去正确理解一个真实案件，我们到底要抱持着什么角度去看待？因为我们节目里面讲了非常多的连续杀人魔，然后我们有把他的犯案手法甚至很血淋淋的讲出来，然后还有他的动机，那你觉得您在这整个记者过程中有非常深入研究这一些比较令人发指的杀人事件，那你觉得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一些案件呢？
因为你刚用了正确这个字，我就会
应该是说建议好了。
我好像不是很善于叫别人怎么做的人
要自己去体验，
但我自己的做法是，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动物，然后人的所有的行为它会牵涉到社会因子的影响，然后会牵涉到你当下的处境、你的本质、你所受到的教育等等，它会有非常多的影响的因子，然后这些影响的因子其中一个变动了，它就会非常多的排列组合，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目前老师这本书是不是也是尝试着把那些排列组合给找出来？
我可能没有办法说我把那些排列组合找出来，而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人的很多行为它就是各种排列组合的结果
呈现，
那这个结果里面有某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去调整的，有某些东西它就是这个人他应该要去负的责任。我们看到这些不代表我们不能够评判，不代表我们不能够给他相对应的惩罚，可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它是这么多随机组合的排列，它这么复杂的话，那我们好像不要那么轻易的说它跟我们不一样，因为这么多的排列组合，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排列组合，也许在其他排列组合下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了。
我觉得目前老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重点并不是真相，而是说我们到底是如何本于我们想要传达的立场，然后去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真实案件。而且我觉得目前老师他其实试图透过这一本书去传递一些讯息，甚至抛出一些问题给读者啊，希望读者能够跟他展开对话。我非常推荐跟友们阅读这本书《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穆晴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